教会的一年，新的一年的开始啊，所以事实上，新的一年是从元旦1月1号开始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是我们在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啊。那这个降临期怎么算的呢？就是从圣诞节往前算前面的4个星期天啊。在第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点燃第一个蜡烛啊，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用这种点蜡烛的方式来纪念，来预备我们的心，准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当我们预备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啊，来纪念他的时候，过圣诞节的时候呢，同时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他第二次的来到啊。所以今天是我们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那降临期呢，是等候的季节，是在黑暗中向神举目，重新仰望他应许的季节。让我们带着安静、期待的心，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今天，当我们点燃第一根代表希望的蜡烛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放下心中的烦扰，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光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匆忙的罪。在匆忙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你的同在。在匆忙当中，我们会忘记你的恩典。求你来，常常来提醒我们，真正的盼望，并非来自环境的改变，而是来自神更新我们里面的心。我们在这里等候那位已经来过的、如今与我们同在的，并要再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年轻人可以去参加你们的主日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啊，纪念被捆绑遭苦害的人啊。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啊，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南边的地区啊，这个很多的基督徒继续的遭受这个逼迫。有个新闻报道哈，有一周当中啊，在尼日利亚有85位基督徒殉道哈。这样的新闻呢，我们常常在主流媒体上都看不到的哈，引不起大家的关注。但这样的事情不光是现在在发生，过去许多年当中一直持续的在发生。当今在世界上哈，基督徒为主殉道的人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在非洲的南部。一个月之前，大家也听说了哈，这个在中国大陆西安教会哈，在3天当中有20多位传道人、牧师同时被抓哈，在上海、在北海、在北京、在成都，啊，到目前为止还有18位还在继续被关押。那这是在2008年，即北京的守望教会遭到逼迫；到2018年，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被逼迫之后，到了2025年， 再一次在中国大陆很大规模的教会被抓捕的一个实例。当初这个2008年守望被冲击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为他们发声啊，因为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政府就是觉得他们的规模太大了啊，当时他们好几千人的教会，然后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准备在那里啊这个聚会，结果政府就把他们的场地给没收了啊，这个不让他们使用，那他们就上到街头，上到公园去坚持每个主日的聚会。去多少人就抓多少人啊！那是2008年的事情。到了2018年的时候，秋雨圣约教会被冲击、被逼迫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讲话，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教会太高调了？哈，王毅牧师站在讲台上直接指责习近平，让他认罪悔改，哈，那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刺激到政府了哈，所以政府会打压他们，会抓他们。但是这一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2025年，当金明日牧师和他的十几位的同工现在被抓、被关押的时候，全球的教会都联合在一起了。11月11号啊，有一个24小时的全球的联合的为西安教会和中国大陆被逼迫教会的。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会啊！我看到那个24小时的祷告会，我非常的受激励，也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不光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站出来，不光是北美的华人教会的基督徒站出来，在欧洲的、在澳大利亚、在日本的、在韩国的，不光是讲中文的，包括美国的教会，包括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牧者，包括这个乌克兰的这些的传教士。他们都一起啊，这一次联合在一起啊，不光是为西安教会祷告，也为这个守望教会祷告、秋雨教会祷告，为中国大陆的教会祷告，也为全球各地的所有的被捆绑、受苦害、被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联合的祷告。因为大家越来越认出来了哈，问题不是因为王毅牧师太高调了，问题不是因为守望教会太主张这个公开化，而是信与不信啊，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对于相信神的基督徒、坚持信仰自由的基督徒的这种的对立是无法弥合的。你只要认定你所相信的那位主啊，愿意照着主的吩咐坚持聚会的话，这种的逼迫。是躲不过去的，所以这次哈，全球的基督徒都被激发起来，一起来同心的纪念受逼迫哈、被捆绑、受苦害的基督徒哈。这也是今天我们回到主的话语去思想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这些受苦害、遭逼迫的肢体呢？每一年，这个有一个机构都会颁布。全球遭逼迫的教会基督徒的这个国家的名单啊，按照这个逼迫最厉害的，一点一点排下来哈，排前50名哈，颜色越深的国家呢，是对基督徒的逼迫越严重的哈。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大陆仅仅排第15名啊，虽然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往上上升，原先20几名哈，现在跳到第15名。我们说那个杀害尼日利亚基督徒的哈，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只不过排第7名，这些还是只是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的哈，连续几年一直排在前面 top three 的哈，前3名的有北朝鲜，有这个索马里，有这个非洲的国家哈，也门啊，中东的啊，利比亚、苏丹啊，这些是连续几年，所以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少听到，在那里受逼迫的基督徒的情况，我们很少知道。所以，这个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哈，我们可以这样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全球许多基督徒正在遭受严重逼迫的时代，21世纪喽。在某些地区啊，这个逼迫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 从人数来讲，从范围来讲，从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讲，21世纪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教会，是基督徒大遭逼迫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就要问了啊，这个教会当，这个圣经当中有关于这方面有哪些的教导啊？我们该怎样去与这些受逼迫、被捆绑、遭苦害的肢体能够感同身受呢？我们该如何去为这些被逼迫的教会牧者肢体去摆上我们的一份的关心、关爱和代祷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要？圣经里面有哪些具体的教导？我们作为马里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具体的去实施在主里面这种彼此的相爱，去照顾到这些被逼迫的肢体呢？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的哈。这在希伯来书，大家知道希伯来书的大的背景哈，希伯来书的读者哈，第一批的读者就是已经面临过逼迫，而且正在面临更严厉的逼迫要来临的时候，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写一封信去鼓励他们啊，写到最后一章13章的时候，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弟兄之间彼此相爱，这个教会当中一直持续的教导哈，这个，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之前就已经吩咐我们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哈。但是到了希伯来书写希伯来书这个时候哈，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教会已经在地上建立几十年以后，希伯来书作者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再次提醒他们，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keep on loving。他们已经彼此相爱了。但是在这个逼迫的环境下，他们有可能他们的爱心会受到冲击，会变得冷淡，会变得退缩，会变得软弱。以前有的那个爱有可能会失去。所以在这种被逼迫的这个环境语境的情况下，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提醒他们，这个时候正是你们要显出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Don't stop，不要停止。Keep on going，持续的，务要这样。这个弟兄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一直讲到他，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借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弟兄们，什么样人被称为弟兄的？是我们同蒙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成为，虽然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成了神家里面彼此更加亲近的，像家人一样这个主的大家庭当中的家人，胜过天然血缘关系的那样一种的亲情的那一种的关系，这是我们称为弟兄的务要持续的持守弟兄们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的心，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来的这种的关系那首先是我们身边的了哈。当我们看到身边的肢体、弟兄姐妹、家庭有困难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有亲人过世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但这个范围显然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个具体的教会当中这10来人，同蒙天召的。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之下，一起得了圣洁的这一批人，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谓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全世界所有的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范围，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的所有的圣徒弟兄们不光是在地上在第11章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历世历代在地上有同样信心的人从这个亚伯开始，从挪亚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的讲下来，有同样信心的这一批人，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对象而且不光在地上，在天上就是讲到第12章的时候在天上这些总会长子的总会firstborn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出熟的果子，
在这个地上是给神的荣耀、神的名做 demo 的啊，做演示的啊。要记住，我们这初熟的果子，让我们看到后面有更多的丰收、收成会进来。所以这一批人，你们怎么活？这个时代的人，当我们听到非洲的弟兄，当我们听到中国大陆这些弟兄受苦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在这样一个同样的蒙召的一群的被神所拣选的这一群的基督徒当中，该如何活出上帝的呼召和荣耀呢？而且这个关系哈，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所有的圣徒在今生今世，包括在永恒当中，我们要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啊？在有受逼迫的肢体，当我们听到、知道的时候，我们当如何的去回应？在逼迫的情况下，活出这种彼此相爱相顾的心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自己心中有天然的一种的惧怕，不敢出头，不敢关心受逼迫的肢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牵连，连我们去看被逼迫的肢体，我们心中都会一种的胆怯、担心，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会受牵连，会变得自身难保？所以在这种的语境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务要 keep on，don't give up，不要 stop。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啊！耶稣啊，所以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抬起来啊！耶稣称我们为弟兄，称那些被逼迫的肢体为弟兄姐妹啊！那我们当如何活出我们蒙召所显出的那个恩典？这是这个曹牧师跟我分享的一张照片，这是今年的6月份，他陪着他的母亲坐轮椅的这一位啊，去到成都去探访当地的教会的时候，这三个人就是陪同他的警察。所以他是长沙人哈，他只要不出长沙，给他很大的自由，像我去见他呀，什么都没有什么。人在旁边啊，但是他只要一出长沙，就有三个警察陪同啊，所以高级待遇啊。那走到哪里呢？他住哪里，警察就住在他边上，然后看他跟哪些人见面啊。但这些警察他跟我讲说也挺可怜的，有的时候他出门一个月一个多月，这些警察都受不了，说：“哎，我们也有家有口，曹牧师可不可以早一点回家呀？” 但是你知道，他们可能也就是为了执行公务啊。但是有这三个警察陪着曹牧师，那有人要见曹牧师的时候，他心里就会犯嘀咕，对不对？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也被监视，我们也会被牵连？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很实际的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教会，务要持守弟兄彼此相爱的心。即使是有危险、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放弃彼此相爱的心。第二句话，他讲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从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这也是在这个教会受逼迫的语境之下讲的哈。在早期的教会，那个旅馆呐、宾馆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哈，也没有那么安全。没有那么干净，很多的试探诱惑在那种的这种旅馆当中哈，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两种人哈，很需要当地教会的接待哈，肢体之间的这个接待这个客旅哈，一种人就是游行布道的那些的传道人，像彼得走到哪里哈，需要当地的教会的帮助哈；像保罗走到哪里哈，他需要当地的教会的与他同工，然后呢预备，然后他可以继续的一站一站的往前行啊。第二种人就是受逼迫的肢体，被逼迫逃离家园，这些大遭逼迫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就逃，一路路逃，逃到哪里不知道，下一站走到哪里，能住在哪里，在哪里吃饭，他们也不晓得。 所以在这种情况，需要各地的这个信徒啊，凭着爱心去接待这些遭逼迫、不断搬家的这些的肢体。那这是这一次啊，我在成都去看他们这个归正学堂哈、啊，他们自己办的教会学校的学前班的情况啊。这当时有七个孩子啊，中间这位姊妹是他们的老师哈、啊，有他们的执事带着。那这一位弟兄呢，李弟兄呢，就是开放家庭啊，他把他们家庭打开，因为开放家庭接待教会的学前班，他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不断的驱赶他搬家啊，他最近签这个合同应该是2年前签的这个合同啊，当时可能这个租他房子的这个房东并不知道他是，四川秋雨归正教会的成员，所以就跟他签了合约，签了2年，但这2年当中啊，政府就不断的给他房东施加压力啊，所以他说哦，我们现在的合约到12月底结束了。很可能到12月底，我要再次搬家了。所以现在在受逼迫，国内受逼迫的教会，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如果基督徒有自己的房子，那他没办法啊，不能逼这个房东搬家哈。但是只要是基督徒，比如说在成都，他是外地人，他需要在这里租房子的话，找住处的话，政府逼迫他们的一个手段就是。给他们的房东施加压力，不把房子租给他们。所以这个李弟兄给我讲过啊，过去这几年7年了嘛，他好几次搬家啊，有一次都已经讲好了，把行李啊什么东西都搬到一个家里面，结果社区就找到那个房东哈、啊，让他撤掉这个合约，那房东也没有办法，直接把他家的东西都丢到外面去。所以这些的弟兄姐妹最后就是。基本上都是找主内的弟兄姐妹去租房子，大家一起分担这个压力，一起承担来自于政府的逼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希伯来书作者鼓励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要乐于接待远人，接待那些遭逼迫的、作为福音的使者的那一些的肢体，因为那是很实实在在的啊。李弟兄他自己有。四个孩子啊，你想想，他搬一次家，他说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好好的安顿下来。这是他们很实际的遭逼迫的一种的现状。我们要在主里面纪念这些遭逼迫的肢体的需要。第三句话啊，希伯来书作者在第13章讲啊，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这个最后一句话中文翻译的有一点不是太清楚，读英文就更清楚了哈。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就像我们自己遭苦害一样。我们纪念那些被赶的不断搬家一样，就想想看，我如果我们处在那个处境当中，不断的改子带拖家带口的，带着四个孩子要不断的搬家。孩子在上学好好的，还警察来敲门，这个学前班就必须要解散，换地方。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是怎样的心情？我们会有哪些的需要？啊，像那些被捆绑的人一样，要感同身受啊！今天感谢主哈，我们能够了解、听到啊，因为资讯的发达啊，交通的方便。啊，在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知道。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从祷告开始，借着圣灵的联络，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就像在一个身体当中，哈，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的啊。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身体大家都能够了解吗？有神经系统哈，你不管是身体的哪一部分，牙痛，你说啊就是牙痛，不管它让它继续痛，没有啊，牙一痛全身都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是靠着圣灵，不管离我们多远的，不管我们见没见过面的啊，当我们真的是都是同蒙天召的重生的，在基督里的身体的话，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纪念他们的时候，当我们在分享他们所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苦处，能够体会到他们所受的那种的痛苦。就像一根刺扎在，脚趾头上啊，全身都会痛，直到把这根刺拔掉以后，全身才会失去那个痛感。所以，但愿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也学习啊，在主的里面，在这个方面啊，如何关怀、关顾这些被捆绑的、遭苦害的肢体上面，我们有更多的学习和成长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三个方面来分享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些受捆绑、受逼迫的教会能够同感一灵、同受苦害啊，关顾到他们、照顾到他们啊？第一个，这是被逼迫的、受逼迫的肢体的一个很实际的需要啊。坐在一起跟这些受过逼迫的肢体谈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不要忘记我们啊！要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纪念我们的教会，持续的祷告。大家记得这个保罗也被捆绑，对不对？保罗在被捆绑的时候，他写信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这件事情。保罗都要求各地的教会来为他祷告啊！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书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中的一部分嘛，一封啊，所以他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保罗，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那保罗这个大使徒这么刚强的人，也需要别人为他祷告，何况是今天这些无名的传道人，这些默默的为主所摆上的这些的肢体呢，更是需要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啊！以弗所书另外一封的这个监狱书信啊，保罗也是这样讲的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这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信呢。他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这个兵丁的看守之下，他还有一个负担，就是要为主去做见证，要把福音传给在监牢里面的人，所以他请他们祷告，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哇，感谢主啊！保罗有这样的心智。今天很多的坐监牢的传道人有这样的心智，他们说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开展这个监狱施工，不像在美国啊，传道人、牧者甚至普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到监狱里面去探访那些的囚犯，但是中国大陆是绝无可能的，连家人见到那些被关的这些的传道人都很困难，所以很多传道人带着这样一种的托付和差遣和负担，说神既然允许我被今天被抓在监牢里面，关在里面，跟那些的囚犯，那些普通的啊，世界上犯罪的那些的囚犯关在一起的话，那是神对我的一种的差遣，包括他们的妻子，包括他们的儿女，都有这样一种的心态，就是说我的爸爸、我的丈夫被关起来了，那是神给他的一种特别的任务，让他到监牢当中去为主去做见证。那这样的心智是蒙神喜悦的，也需要我们各地的肢体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就像保罗求我们为他祷告一样，让他们能够得着口才，能够除去这种心中的这种的拦阻，让他们勇敢地开口，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这为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看到没有？他有这样一种的看见。保罗啊，他是被差遣过去，他是使者，为那个主，为那个钉十字架的救主所差遣，进入到这一群平时没有其他的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当中，去为他们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啊，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啊，这是保罗的榜样。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知道他很快要殉道了，所以他写一封信告诉提摩太，快快的到我这里来。你就知道当时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心里的那一份的孤单，那一份的 寂寞，那一份在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周围没有人陪伴的时候，那样一种的艰难。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感受到这些被逼迫的肢体的艰难，常常记得啊，为他们祷告，借着各样的机会去扶持他们，去鼓励他们。这个曹牧师有给我讲过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过去他一共关了7年，在最后这4、5年当中，他是被单独监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监牢里继续传福音，甚至给人施洗。他说他们那个放风的地方有一个天井啊，下雨哗哗哗下雨的时候呢，那天井里的一些盆呢，那些的容器装满了水，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哈。把他在监牢里带信主的这些囚犯呢，趁着下雨的机会放风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天井的当中，然后他就用这个水盆的水为他施洗，结果后来被这个监狱知道了哈，就把他单独监禁。这单独监禁的4、5年当中，他不能跟任何人接触，而且不能够见阳光，所以他刚被释放出来的时候，身体非常的差，牙齿也不好啊，受了很多的苦。所以这样的为主摆上的传道人、基督徒啊，值得我们花时间去为他们代祷，来看顾他们。所以这一次曹三强牧师也想借着我跟海外的弟兄姐妹发出这种的呼吁，他给我了一个名单。上面有100多个教会和弟兄姐妹的名单，因为他当初还自由的时候呢，他在美国常常在各地分享他在缅甸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很多的教会知道他在做什么啊，通过奉献呢，通过祷告啊，通过这个探访他呢，给他很多的支持啊。但是因为过去这7、8年的时间，一个是他被关。再一个，他被释放以后呢，很多海外的肢体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啊，所以呢，这次曹牧师特别啊，想借着我跟大家发出一个呼吁啊，继续为他祷告哈，不要放弃啊，那也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曹牧师现在继续在做的事情，也更多的有人能够继续的来支持他哈，所以这是受逼迫的肢体的。很具体的一些的需要啊，这是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啊，一个肢体受苦，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受苦。第二个，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啊。教会之所以教会有一些重要的标记啊，基督一定要是教会的头啊。如果这个教会说是这个教会，打着教会的名义，但是不以基督为头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教会啊。一个真正的教会一定有基督的爱在其中，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啊，为什么叫做这个最大的诫命，也叫新的命令啊？耶稣走之前特别告诉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彼此相爱。你们如此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什么？门徒的标记，也是真教会的标记。那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啊，在肢体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 stop，我们在这个受逼迫的这个环境当中，依然持守住彼此相爱的心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哈，这是耶稣讲的哈，一个新的命令，对门徒讲哈，这是你们的标记啊，世界怎么能够认出哈？这也是过去2000年来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做的美好的见证。历史历代，你可以读到很多的历史的记载、见证的记载，就是在肢体受逼迫的时候，这个世上的人、世俗的人认出哇，这些人啊，没有放弃彼此啊，即使他们自己也有患难、也有逼迫、也有危险，他们依然去照顾那些正在受逼迫的肢体啊。所以盼望我们这一世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一世代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不要放弃这个传统啊，在主的里面，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持续的啊彼此相爱。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的啊。那这张照片呢，是在成都的棋牌屋里面拍的。有从成都来的哈，有去过成都，大家知道这个成都人
很会生活的哈，到处是茶室啊，到处是打麻将的哈，他们也很会吃哈，到处都是这种棋牌屋啊，这是一个高层楼的20层，星期五的晚上，一个小小的棋牌屋里面挤满了人，那天晚上有20多人在那里做什么？在一起查经，在一起祷告，他们面临着随时有可能警察来叩门驱散他们聚会的危险。他说他们遇到过哈，而现在他们也有经验了哈。警察一旦出现，他们就有弟兄马上下单租隔壁的房间，所以从这个房间被驱赶，然后马上到隔壁的房间继续聚会。所以那天我在他们当中呢。我就跟他们分享两件事，我说第一件事哈，我今天特地从美国来看望你们哈，让你们知道你们不是孤单的，全世界的弟兄姐妹都在纪念你们，为你们祷告。第二件事情，我就跟他们分享说，你们的见证给我们极大的激励。他们竟然能够在那一个艰苦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打不倒、打不垮、打不散的教会。政府唯一的目的，花了那么多钱，据说这次打压他们秋雨教会，他们制定了上亿的预算，几百的警察人员，就是想把这个教会根除，让他们你们就散了就好吗？你们去其他教会就好吗？但是他们为主的缘故，就是不落入这个圈套当中。现在退一步，以后就更多的这个空间被打压，他们就为主去站立。成为打不散的一个教会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逼迫，依然坚持聚会啊。所以今天早上在路上，我在问师母说：“今天天气不好，会不会聚会的人少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心智？当我开车到这个停车场门口，看到我们中心的童工啊，找我们之前一段时间来把那个牌子早早放在那里的，我们真的是心里感恩。”不光是不管是警察的叩门也好，骚扰也好，还是这个恶劣的天气下雨，下雪也好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持守住持守住。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归主的，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地上的这些逼迫，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靠着主的同在能够刚强壮胆啊，所以彼此相爱啊。当我们去实际的探访他们，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鼓励的同时，我们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怎么样得到激励？这叫彼此相爱。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为主受苦的这一群人的活生生的见证啊。所以这是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关顾那些受捆绑、被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第三个。这是我们爱主的表现，借着爱，实际的受逼迫的肢体，实际上背后是表现出我们对主到底有多少的爱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哈，在神面前、父的面前哈，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真正的爱主，真正的敬虔，怎么表现出来？在这个。平安的环境、自由的环境，我们很容易说我们爱主，对不对呀？但是这种爱是要经过考验的，什么样的考验？真正的敬虔，不受玷污的敬虔，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马太福音25章这段经文呢是蛮宝贵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我们。不能全讲，但是我们把其中的重点讲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绵羊和山羊的审判我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大家仔细来听这是主在最后的晚餐上跟门徒，也是跟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讲明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真相我们要记得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里面讲出六个这些被逼迫的肢体的需要：一个是饿了，一个是渴了，一个是需要住处，一个是需要穿的，一个是生病了，一个是坐监。那这六种的需要都表现在今天被逼迫的这些的基督徒和教会的身上，特别是那些被关监牢的肢体的身上。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哈，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与这些受逼迫的人相互等同，对不对？当我们去照顾那些看得见的受逼迫的肢体的时候，主说：“你就在照顾我。”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去关怀西安教会的时候，关怀秋雨教会的时候，关怀尼日利亚的那些的被杀害的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和教会的时候，主说：“你就在关怀我，你就是在探访我，你就是在照顾我。”就像当初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到主的时候，神主耶稣基督亲自问这个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觉得奇怪：“我没逼迫你啊，我逼迫那些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你看到没有？主把受苦、受逼迫、受打压、受苦的这些的基督徒与他自己相认同。当我们去实实在在的去照顾、去探访、去关怀、去鼓励这些受逼迫的肢体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主都纪念，主也会有奖赏来预留为我们在将来永恒的审判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马太福音、哥林多前书，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怀受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这是我们爱主、彼此相爱的表现，也是当今教会不可忽略的一项的事工。每一次，当我们听到在世界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都是神对你我的一种的呼召和邀请。借着关怀这些具体受苦的教会和肢体，让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来服侍，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服侍主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方式。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怎么去探访中国大陆被关押的这些的肢体呢？给大家分享四件事情，我们可以具体来做的哈。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一个就是祷告啊。 我们借着祷告去探访这些被关押的人。祷告没有办法被拦阻啊，这个墙可以拦阻我们跟他们直接见面，但是当我们通过天上的连线啊，圣灵的这个联络的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力可以阻挡啊。这个这一次特别好的一个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就是西安教会被逼迫之后，在11月份啊，全球的弟兄姐妹借着网络联合在一起啊，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啊。现在每一天叫中国下午的5点钟，是我们这里的凌晨啊，但是大家可以啊，这个注意啊，这件关注这个祷告会，每一天在中国的下午5点钟的时候，都有一批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专门性的就是为这些受逼迫的肢体的祷告。好，在西安教案发生之前，我注意到大概每一天有300-400人聚集为他们祷告。西安教会爆发之后，过去这1个多月当中，我发觉人数已经增加到500人、600人，甚至有的时候700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所以鼓励大家，你哪怕5点钟早上5点钟没办法起来参加现场的参与他们的祷告，你可以啊去关注他们那里每一天的祷告，每一最新的啊受逼迫的这些信息，在那里你都会看到的啊。那我也会从下个星期三开始啊，就是这个星期三开始，我会跟大家陆陆续续的分享这一次神借着这一次的探访探亲的旅行，让我听到看到的这些的见证啊，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有分享，有一起的祷告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祷告啊，这是这个西安教会为他们的祷告。这个主办单位大概有10几个啊，也包括 MDV 的这个宣教团契啊，就是我们这里啊有自发的这个弟兄姐妹组织的这个 MDV 的宣教团契啊，也是这一次祷告会的发起单位之一啊。那第二个我们做的就是为他们发声。我在大陆旅行的时候，去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大陆有他们的难处，因为他们信息不通，就是我们这里都好多事情我们都知道都听到，但他们听不到的啊，不知道啊，在四川发生什么，在北海发生什么，好多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有听说过啊。所以借着我们这个探亲呢，跟朋友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记得为他们发声，把这样的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的知道啊。在我们海外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各种资讯都有，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难处是什么？资讯泛滥，太多的消息了，太多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给冲淡了啊，所以没有多少人真正去真的去关注这些受逼迫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啊我们的啊朋友圈呢，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分享啊，尽量的让大家能够关注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肢体被逼迫的现象啊。所以这是箴言里面提醒我们的哈，当为哑巴或者不能自辩的开口，要为他们，他们没有机会出来为他们自己讲话，我们这些在自由世界当中的人要站出来，要为他们发声，要让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啊。诗篇也这样讲啊，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贫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尽我们所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受逼迫的教会的事情啊。祷告发声。第三个，我们可以写信，写明信片给他们。过去这几年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写一些的信和明信片寄到现在依然被关押的这些的肢体当中啊。我见到曹牧师，我问说，我写给你的信你有没有收到啊？他说这个监狱方跟他讲啊，他说你收的信太多了，你收的信的数目超过我们全教会其他的囚犯加在一起收的信的数目还多，尤其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所以好多的信他是收不到。但是让这个关押他们的人，让他们身边的人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不要乱来哦，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这些被打压被逼迫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所写的信某一方面起到一种的作用， 帮助到这些的被关押的基督徒啊。这个曹牧师还告诉我，你们也可以写信给监狱方啊，给那个关押基督徒的监狱长啊，那让他们知道哈，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在注意到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写信啊，这个都可以找到啊，这个西安教会的信息，包括王毅牧师的，包括那些这个中国下午5点钟的祷告会，他们都把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了哈，都可以找到哈，鼓励大家，你看可以开始哈，给他们写信，让他们知道哈，我们在为他们祷告哈，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哈，第四个去探访。这是曹牧师去出来以后呢，去探访王毅牧师的家人啊，王毅牧师的父母，王毅牧师的太太和他们的儿子啊。这个儿子，王毅牧师被抓的时候才13岁啊，7年过去了，已经长成20岁的大小伙子了哈。那这几年来，无论是这个秋雨的弟兄姐妹和各地的弟兄姐妹哈，都找各样的机会去关顾王毅牧师的家人啊。那就在这几年当中，王毅牧师的父母都信主感谢主啊。那在国内呢，他们专门有这个探访小组，就是专门去探访这个受逼迫的这些的肢体啊，关怀他们的家人，组织起来就近关怀他们本城的或者是附近城市当中他们知道的这些的肢体啊。曹牧师他被放出来以后，他说我现在做5件事儿。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到各地去探访，他凡是他知道的啊，被关的人，他就去看他的家人啊，被那些释放出来的肢体，他就跑去探访他们，去鼓励他们，感谢主。坐在主的肢体身上，小子人身上的最小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4件事很具体吧？大家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可以为他们祷告啊，可以为他们发声，可以去写信关怀他们，可以找机会去探访。最后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这是11月23号，就是上个星期天出来的。写这个分享的是一位师母啊，叫云燕师母，她住在安徽阜阳。他的先生叫长顺牧师，是9月份刚刚被抓的。我就读给大家听哈，这一段他写下来的见证，题目叫《当孩子开始用膝盖表达思念》。前几日，8岁的女儿洗过澡，一个人默默地跪在了床上。那是平日。我们的家庭敬拜主才会有的姿势。我看到他头发还没有吹，我小声提醒他：“等你祷告好了，记得出来吹头发。”于是我拿着衣服就去洗漱了。大概过了20分钟，我洗漱结束回到房间，我看他还跪在床上。脸浮于两腿之间，我就知道此刻的他并不是平日简单的祷告而已。于是我悄悄走上前，把手缓缓地放在他后背上，发现他正在抽泣。于是我跪在他旁边，带领他一起来为父亲向主来祷告。祈祷结束，他哭出了声音。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妈妈，我想爸爸了。”我就一直为爸爸祷告，我希望爸爸早点出来。但上帝给了爸爸特殊工作，让他去给那里面的人传福音，这是爸爸告诉他的。我希望爸爸可以快一点完成特殊任务回来，所以我就为爸爸祷告，为那些里面的人祷告，还为那带走爸爸的人祷告，然后我就哭了。说完这些话，他趴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我抱着他，感受着他 无法表达清楚的思念，感受着他对爸爸单纯且深深的爱。等他情绪稳定下来，我就安慰了他，与他聊了很多，并告诉他，你的祷告一定被上帝听见了。我不知道孩子的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有主知道。但我相信，当孩子都开始主动跪下，用膝盖表达思念的这时，那就是主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请你垂听小孩子的祷告，也垂听你全球众教会同心合意向你的呼求。主啊，求你垂听受捆绑的这些的肢体的向你的祷告，也垂听我们这些在高墙之外众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求你用圣灵使我们彼此相连，借着祷告让我们更近靠近父神的心怀，体贴父神的心意，来同声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就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求你继续降下你丰盛的恩典、力量、勇气，使我们一同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为主来发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同路人》。